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我们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嚟参加聚会嘅弟兄姊妹。
相信神在天上也在看着我们啊。
神喺天上亦都系睇住我哋。
我们同样，这个继续来探讨路德记。
我哋继续讲路德记。
在上个礼拜三。
上个礼拜三，
前一个礼拜
前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谈《路德记》的，导读的第一个部分，
已经同大家讲咗《路德记》导读嘅第一个部分。
谈到这个《路德记》的历史背景，
讲到《路德记》嘅历史背景，
谈到《路德记》的作者，
讲到《路德记》嘅作者，
谈到《路德记》人名地名的属灵意义。
讲到路德记人名地名的属灵意义，
后来又谈到路德记的六点的特色，
后来又讲到路德记六点的特色。
那今天我们继续再谈路德记的第二部分的导读。
今日我哋继续讲路德记第二部分的导读。
那我们要讲的是路德记的神学主题，
我要讲嘅路德记嘅神学主
就是我们题目上面讲的回归。
就是题目上所讲的回归。
我们一般看《路德记》啊，就谈什么婆媳问题，
我一般讲《路德记》就是讲婆媳问题，
或者什么家庭的问题。
或者是家庭问题。
其实他那一卷要提醒我们的主题，
其实要提醒我们的主题，
就是要回归，
就是要回归。
因为你要从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家庭里面，
因为你要从犹太人的一个家庭里面，
他离开神应许的迦南地，
他离开神应许的迦南地，
到摩亚地去，
到摩亚地去
奋斗了十年，
奋斗了十年，
一个家庭死了三个男人，
一个家庭死了三个男人，
然后就回归到犹大地的伯利恒，
然后就回归到犹大地的伯利恒。
他整个动作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信仰的回归了。
所以整个动作里面最重要就是信仰的回归。
所以《路德记》的历史，
所以《路德记》的历史
特别说明了以色列百姓是神特别拣选的民族，
特别讲明了以色列百姓是神特别拣选的民族。
结果这个有一个媳妇是摩押人，叫路德。
结果有一个媳妇是摩押人，叫路德。
她有机会嫁进到这个犹太的家庭。
她有机会嫁进犹太的家庭。
这是她一个好的机会。
这个是她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对这个犹太家庭来讲，你娶外邦人是错。
但是对于犹太家庭来讲，你娶外邦人是错
的。所以娶的人也死了。
所以娶的人都死了。
回不来这个犹大地的伯利恒。
回不到犹大地的伯利恒。
这个家庭娶了两个媳妇，
这个家庭娶了两个媳妇，
其中一个媳妇回她的摩亚人那里去了，
其中一个媳妇就回摩亚人，
一个媳妇叫路德，她就跟着婆婆回到犹大伯利恒，
一个媳妇叫路德就跟着婆婆回到犹大
伯利恒。对着她个人来讲，
所以对于她个人来讲，
她有机会尝到主的救恩，
她有机会尝到主的救恩。
所以这种事迹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来看，
所以这种事迹在旧约的历史里看
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例子，
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例子。
但再次显明了神的怜悯，
在这里显明了神的怜悯，
临到这个外邦女子，
临到这个外邦女子。
其次，路德跟婆婆相处的道理，
其次婆婆跟路德相处的道理。
路德跟婆婆，因为我们主角是路德，
路德跟婆婆
他们相处的道理，
他们相处的道理，
乃是基于一种爱的生活的见证，
是一种爱的生活的见证。
结果他在神面前也建立了家室，
结果他在神面前建立了家室。
而且很难得的是，他在这个跟大卫家这个谱系有份，
而且很难得的是他跟大卫家的族谱有份。
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第四章，
我们看路德记第四章，
路德记的第四章，
路德记的第四章，
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四章第十六到二十二节，路德记四章第十六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比德，这俄比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边，法勒斯生希斯伦。十九节，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玛。亚米 拿达，二十节亚米拿达山拿顺，拿顺山撒门，有一节撒门山波亚斯，波亚斯山俄比德，俄比德山耶西，耶西山大卫。
在这里我们看见，
喺呢度我哋见到
本来没这个不蒙福的一个外邦女子摩押人啊，
本来唔蒙福嘅外邦女子摩押人，
结果有机会进到犹太家庭，
结果有机会进到犹太家庭，
她也愿意追随婆婆来信这位神，
佢亦都愿意追随婆婆嚟信呢位神，
结果就在这条道路上面，她认识了这位主，
结果就喺度呢条道路上面，佢认识咗呢位主，
嫁给波阿斯。
后来嫁给波亚斯，
结果在大卫的族谱上面有份，
结果在大卫的族谱上有份，
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这个很难得的一件事。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前面那个先生是娶这个外邦女子，他死了，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的先生娶这个摩押女子是死了，
所以这个恩典能够信神，这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啊。
所以这个恩典能够信神是个人和神的关系。
我们千万不能说那个教会没有人，我嫁娶外邦，我把他带来信主，圣经没有这样说。
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没有合适的人，我认识外邦，带他来教会信主，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说的。
没有用婚姻这样来谈救恩的，没有。
没有用婚姻来讲救恩。
你错，嫁娶外邦就是错。
你嫁娶外邦就是错。
你一定要付出代价。
你一定要付出代价，
神会不会让你顺利都还不知道，
神会不会让你顺利都不知道。
犹太家庭娶外邦女子，那两个儿子全部死了，
犹太家庭娶外邦女子，那两个仔全部死了。
我们在第一章这里有谈，
我在第一章有讲到，
那爸爸错误的选择，他也死在摩押地了，
爸爸错误的选择都令他死在摩押地。
倒是路德是自己跟神的关系是神开恩给他的，
路德是自己跟神的关系，神开恩给他。
我们可以从他的嫂嫂离开啊，他可以选择，但他离开了。
他嫂嫂离开了，其实他可以选择，但他离开了。
所以一样一个机会，他学嫂嫂没有选择对。
一样这个机会，但他嫂嫂没有拣他。
路德愿意这样来走。
路德愿意这样
走。
走
得很辛苦哎。
走得很辛苦。
他回到伯利恒，两个人没有饭吃嘛。
他们回到伯利恒，两个人
没有饭吃，他要养婆婆，
他要养婆婆，
那么年轻啊，
这么年轻，
多少女孩子是吃苦的，愿意担这个重家庭重担，
多少女孩子是愿意吃苦的担这个家庭重担，
没有了，
没的，
吃苦的现代人少了，
吃苦的现在现代人少了，
他又要在人家田间捡那个掉下来的麦穗啊，
他又要去人哋田间执呢个跌咗落嚟嘅麦穗。
贫穷人甚至是妓女在做的工作。
呢个系好贫穷人，甚至系妓女做嘅工作。
啊，这些面子都可以不要。
佢啲面子都可以唔要。
为了要养活婆婆。
为咗要养婆婆。
所以他所做的神都看见。
所以佢所做嘅神都看见。
所以神后来安排他第二次的婚姻是嫁给波阿斯。
神后来安排佢第二次嘅婚姻系嫁俾波阿斯。
所以他这个中间有很多波折的。
所以呢个中间有好多波折。
最后神看他配得。
最后神看到配合，
所以他才得到这个恩典，
所以他才得到这个恩典，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
不要以为我走的是对是错了，
不要以为我走的是对，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归了，
最好的方法
就
是回
归，就是悔改归向神，
就是悔改归向神，
回归才能够止息神的愤怒，
回归才可能止息神的愤怒，
不要存侥幸说我这样可以，这很麻烦的，
你不要全天说我这个可以，这个麻烦的，
事实上这个神的怜悯和恩典呢，
事实上神的怜悯和恩典
是出自于神的作为，
是出自于神的作为，
所以路德记要强调的就是回归到神的这个信仰动作，
所以路德记强调的就是要回归到神的这个信仰动作。
我们来看参考一下耶利米书，
我们参考一下耶利米书
十五章，
十五章
耶利米书的十五章，
耶利米书的十五章，
十五章我们来看十九节，
十五章我们来看第十九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归，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在这里神对先知耶利米这样说，
这里神对先知耶利米，
你如果归回向神，
如果你归回向神，
也其实是跟整个以色列百姓也这样说，
其实他是跟整个以色列百姓这样说，
你如果只有做这种动作，
只要你做有做呢种动作，
我就把你再带回来，站立在我的面前呢。
我就将你带翻嚟，站立喺我嘅面前。
你若将宝贵的下贱的做分别出来，
如果你将宝贵嘅下贱，
你就是悔改分别为圣，
就系悔改分别为圣。
你先知就可以做我的口哦，
你先知就可以做我的口。
以色列百姓也会归向你，
以色列百姓都会归向你，
但是你却不可以归向他们哦。
但你却唔可以归向他佢哋。
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分别，
呢个做咗一个好嘅分别，
让我们看到一种选择。
让我哋睇到一种选择，
你是要选择多人的错呢，还是要选择在神面前的对啊？
你系要选择多人嘅错，定系要选择喺神面前嘅对呢？
所以耶利米先知也在宣告这个回归的信息。
所以耶利米先知亦都喺度宣告呢
很多先知都在强调这一点呢。
好多先知都强调呢点。
最早我们看到那种回归的信仰动作，最明显就在路德记。
最早我哋见到回归的信仰动作就系喺路德记。
所以这个意义乃是指着神的选民要悔改归向神。
所以呢个意义系指喺神嘅选民要悔改归向神。
神就必伸出恩典的手来帮助。
神就会伸出恩典的手来帮助。
那我们来想想看，
那我们来想想
路德记里面，
路德记里面
这个犹太家庭离开了神应许的迦南地，
这个犹太家庭离开了神应许的迦南地，
虽然有这个饥荒的操练，
虽然有饥荒的操练，
那所有以色列人不单单只有你这个家庭遇到饥荒啊，
所有以色列人不单只是你这个家庭遇到
饥荒，所有都遇到了，
所有都遇到。
为什么很多的以色列人可以留在当地伯利恒呢？
点解好多以色列人都可以留喺当地伯利
恒？那你偏偏这一家又有钱的，你却往摩亚地神不应许的地方去呢？
但你偏偏呢一家有钱嘅就往摩亚地神唔应许嘅地方呢？
结果他们四个人出去，
结果佢哋四个人出去，
连拿俄米婆婆说我是丰满满的出去了。
拿俄米婆婆话我系满满嘅出去，
基本上他们生活不错了。
基本上佢哋生活唔错，
想要再更好。
想要更好，
就跑到那个摩亚地去了，
就走到摩亚地去。
结果回来的时候只有剩下他跟媳妇路德，
结果回来的时候就剩下他和路德媳妇。
离开伯利恒有家里有三个男人呢，
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家里面有三个
男
人，
后来死在摩亚地，
三个男人后来都死在摩亚地，
只有剩下两个软弱的妇人回来啊，
只是剩下两个软弱的妇人回来。
但我们看到神恩典的怜悯工作还是临到拿俄米跟他的媳妇路德身上，
但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工作仍然是临在拿俄米和媳妇路德身上。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家庭，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感受，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感受。
能够回归也是要神的一个作为，
能够回归亦都系需要神嘅一个作为。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哋睇路加福音第一章
十七节，
十七节，
第一章的十六节啊，
第一章第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神主他们的神。
十七节，
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这里是讲施洗约翰的出生，
这里是讲施洗约翰的出生。
神特别差使者交代他的父母，
神特别差使者交代他的父
告诉他那个清酒浓酒不要喝，
跟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真的很盼望你不要把啤酒当饮料，那个还是酒。
真的盼望不可以将啤酒当饮料，
那么多饮料为什么你要专注在啤酒啊？
这么多的饮料为什么你就是要
喝
啤
酒？它还是有酒精成分，只是比较少。
啤酒
啤酒烈啤酒啊，
啤酒 sorry， 啤酒都是有酒精成分，只不过比较少。
你不要把它当饮料喝，说不是酒，那是酒。
不可以将它当饮品饮，说不是酒，
那个成分就跟这里讲的清酒是一样的成分。
那个成分跟这里讲的清酒的成分是一样的。
如果你喝了，你想想看你的圣灵能力很强吗？
如果你喝了，你看看你圣灵能力是不是还很强。
我发现有些人不小心，结果真的没有能力。
我发现有些人不小心，结果真的没能力。
尤其是圣职人员祷告没有力，
尤其是神职人员
按手没有力，
按手冇能力。
真的，我看到一些长辈，很少的长辈，我们在一起做圣工，我发现了。
结果我见到一啲长辈
在一起做圣工啊，
系一齐做圣工嘅，
按手没力，
按手冇力，
因为会喝酒，
因为会饮酒，
虽然没有喝醉，但是会喝酒，
虽然冇饮醉，但会饮酒，
没有力，
冇力。
这里讲得很清楚，
呢度讲得好
清楚。清酒浓酒不要喝，你就被圣灵充满。
清酒浓酒唔好饮，你就会被圣灵。
他跟着会有一种力量，
佢跟住会有一种
力量。那个是从神来的力量，
嗰个系从神嚟嘅力量。
他自己可以兼顾，他自己可以兼顾，
佢自己可以兼顾。
然后啊，他也会影响别人回转到神这边。
然后佢亦都可以影响人回
转到神呢边。他的教导，他的教训不会错误。
佢嘅教导，佢嘅教训唔会错。
尤其在十七节，
尤其是在十七节，
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父母真的这样做，他有相当大的能力。
施洗约翰的父母他真的这样做，
是就有以利亚的能力，
就有以利亚的能力，
他可以让百姓悔改归向神，他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让百姓回转归向神，他有这个能力，
他甚至可以祷告神，让神也感动接纳那个不好的百姓，
他甚至可以祷告令神也都感动、那个、接纳那个不好的百姓。
我们需要这种能力、啊、
我们需要这种能力，
但很简单，
很简单，
清酒浓酒不要喝，
清酒浓酒
我们根据这一节你就可以告诉自己任何酒都不要沾。
我们根据这一节就可以跟自己说任何酒都不要
沾。我们今天信徒有一个有坏毛病，
我们有些信徒有一个坏
的习惯，他问这个传道，这个传道这样讲，
他问这个传道，这个传道这样
说，哇，比如说你想喝一点酒，讲到这里这个传道太严格了，
他想喝一点酒，讲到这里就说这个传道
什么严格，这里讲得很清楚，两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是严格，
根本不严格，是这里这样讲的，
不是严格，是这里讲的。
他去找一个传道，他说可以喝不要醉就好了，
他就找一个传道说可以喝不要醉就好了，
他会违背这两个经文呢，
他会违背这两句经文，
你喝了你圣灵不充满啊，
你喝了你圣灵就不充满，
要根据圣经来啊，
要根据圣经来，
不要乱来啊，
不可以乱来，
人家迷糊你跟着迷糊吗？还是你想要那个答案？
人家迷糊你跟着迷糊了，还是你想要那个答案？
我们想想看，你看施洗约翰就有这个能力可以为主预备道路啊，
我们看施洗约翰就是这样，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可以为主
预备道路，所以最好家里不要摆酒了，
所以在家不要摆酒，
什么名酒什么酒都不要摆了，
什么名酒什么酒都不可以放，
摆在那里有一天你会偷喝的，
因为放在那里有一天你就会偷喝，
你偷喝就圣灵不充满了，
你偷喝就圣灵不充满，
你如果真的生病，
如果你真的病了，
你去找中医西医，他说你有病可以用酒来调和药酒，那还没有关系，
如果你找中医西医，他说可以用酒来做药，那个喝了没关系，
病好了你赶快丢掉这个东西，
病好了就不要再喝酒，
你不要自己认为啊，
你不可以自己认为，
你的心神知道，
你的心神知道，
像这一类的动作其实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回转，
好像这类动作其实我们都要做一个回转，
我觉得世界上的东西很多，饮料很多，你喝也喝不完啊，
我觉得世界上的东西的饮料很多，你喝都喝不完，
你的着眼点不要往那个有酒的字上面那个饮料，
那你就不要喝那个有酒精成分的饮料，
如果你没有办法脱掉这种束缚、啊、你真的要谈得救也困难、啊、
如果你没办法改了这个习惯，你要讲得救都很难，
如果想到得救跟这个饮料，你应该要做选择吧，
你要选得救还是选这个饮品，你要做选择，
这个经文很有力，其实圣经还有其他经文都有力的、哦，
这个经文很有力，其实圣经有其他经文都很有力，
所以本卷路德记它最重要的神学信息主题
所以路德记最重要的神学信息主题
就是回归、哦、
就是回归
悔改归向神
回归向神，
所以我们重要在查在看圣经的时候要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了，才有回响，
所以我们重要的看圣经的时候要引用到我们生活的里面，
那从回归的这个角度来看，
从回归的这个角度来看，
当我们在研究探究神的恩典怜悯施给回归的人的时候，
当我哋喺度查考神嘅恩典怜悯诗俾回归嘅人嘅时候，
神嘅怜悯恩典是要给那个悔改归向他的人哦。
神嘅怜悯恩典系要俾嗰、那个、回归向神嘅人。
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路德记的宗旨啊。
好明显嘅，我哋就见到路德记嘅宗旨，
就是提供一个犹太家庭跟大卫家谱的一种关系的连结。
就系讲到一个犹太家庭同埋大卫家谱，提供一个。犹太家庭和大卫族谱之间的联系
的关联、啊、
的关联，
如果没有回归这个动作，
如果没有回归这个动作，
路德不跟着婆婆回犹大地伯利恒，
路德不跟着婆婆回犹大，
他的那个回归、啊、有很重要的宗教意涵、哦、
他这个回归有很重要的宗教含义。
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动作回来没有什么，
我哋唔好以为呢个动作冇乜嘢。
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
我哋睇路德记第一章。
第一章的十六节。
第一章第十六节。
一章的十六节。
一章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又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又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在这里，这一句话是包含在回归的动作里面的。
这句话就是包含着回归的动作里面。
路德跟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
路德跟婆婆说：你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
你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国就是我的
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想想看，
你想想，
对路德来讲，
对路德来讲，
这个回归的动作里面，
这个回归的动作
包含了非常深的宗教信仰的意义在里面，
包含了非常深厚的宗教意义在里面。
所以他一步一步就进到了神的恩典里面，
所以他一步一步就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
最后成为一个大卫族谱里面的一个家庭的人，
最后就成为大卫族谱里面家庭的一个人。
而我们从这个犹太家庭的失落，
我是从犹太家庭的失落，
然后是如何回归到神的怀抱，
然后是怎样回归到神的怀抱，
然后成为以色列大卫谱系的一个重要命脉，
然后就成为以色列大卫族谱里面的重要命脉。
波阿斯跟路德就生了欧贝德，
因为波阿斯和路德就生了
欧贝德，是那个大卫的祖父，
欧贝德是大卫的爷爷。
你看这多么重要的一个大卫族谱的命脉啊，
你看几咁重要的大卫族谱的命脉，
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路德有机会在这个族谱上面呢，
我们就见到
建立家室，
有机会在这个族谱里面建立家室。
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路德记，
来看待路德记
在神学信仰上面的意涵，
在神学信仰上面的意
涵。这个路德记在神学信仰上面的意涵，
路德记在神学信仰上面的意涵，
这值得我们思考、哎、
值得我们思考。
那我们就提出五个方向跟大家谈，
我们就提出五个方向。
所谓神学主题就是回归，
所谓神学主题就是回归。
那整个这个路德记在神学信仰上面，
整个路德记在神学信仰上面，
这个回归的动作，
回归的动作
有属灵宗教上很好的意义，
有属灵宗教上很好的意义，
这就是神学要去探讨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神学要探讨的。
我们在这里都没有讲感觉感想，我认为没有，
我这里没讲感想，没，
我们都没有谈感觉感想，我认为
我们都没讲感觉感想，
因
为
我们听到讲道的人都会一般讲感想嘛，
因为我们听到讲道的人一般都是
讲感想。但是你谈到神学的时候 不是谈这个，
但是谈到神学的时候，
而是他这一卷在整个神的怜悯的动作里面有什么样的关系，
而这个这一卷书在神的怜悯的动作里面，
甚至在宗教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什么意义，
这个就不是凭感觉灵修感想了，
这个就不是凭感觉灵修感想。
我们首先要提的，
我们首先要提的
第一点，
第一点，
在黑暗的士师时代里面，
在黑暗的士师，
因为我们上一堂谈过，
因为我们上一堂讲过
他的历史背景是在士师时代的时期，
他历史背景在士师时代，
那个路德记他呈现了一个可贵的信心，
路德记有一个很可贵的信心，
呈现了一个可贵的信心，凸显了一个可贵的信心的意思了、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
并且有敬虔归主的一种生活，
并且有敬虔归主一种生活。
所以在宗教教义方面来讲，
所以宗教教育方面来讲，
路德记它有正面的影响和教导。
路德记有正面的影响和教导，
比如说要怎么样选择正确的信仰，
比如说要怎样选择正确的信仰，
要怎么样选择正确的婚姻生活，
要怎样选择正确的婚姻生活，
才不会失落神的恩典，
先至不会失落神的恩典。
这是第一点，在神学的意涵上面我们看到路德记的一个重要，
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在神学的信仰意义上见到路德记的一个重要的。
在整个这个回归动作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在这个整个回归动作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我们后来在第四章有 谈到那个亲属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人娶，甚至他土地也把他赎回来。
我是后来在第四章见到亲属怎么可以娶这个人，甚至将土地都赎回来。
这个动作是表明了在宗教伦理面的一种规范生活，
这个动作是表明在宗教伦理上面一种规范生活。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
这个我们要讲的第二点。
波阿斯觉得这个路德不错，
波阿斯觉得这个路德不错，
但是在以色列的族谱里面，
在以色列的族谱里面
有另外一个亲戚比他更近这个拿俄米先生的家族啊，
有一个亲戚比波阿斯更近这个拿米先生的家族，
所以波阿斯要先去解决，
所以波阿斯要先去解决
你能够娶这个路德或者买回他先生的财产，那我就让给你啊。
如果你可以娶这个路德并且买回他先生的财产，我就让给你。
这种规矩表明的是宗教伦理生活，
这种规矩表明的宗教伦理生活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结果对方那个亲属没有办法这样做，
结果对方这个亲属没办法这样做，
所以才有脱鞋之家的这个称呼，
所以先至有脱鞋之家。
那个人就把鞋子脱掉交给波阿斯，那这个媳妇她的产业你去数吧，我没有能力。
那这个人就将这鞋除了来交给波阿斯，说这个女子的的产业来赎回来。
这个媳妇和他先生的产业你可以赎回去，
这个媳妇和他先生的产业你可以赎回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宗教伦理生活，
这个很重要的宗教伦理生活。
谈到这里
讲到这里，
曾经在台湾就有这样发生过，
曾经在台湾就有这样发生过。
他娶一个太太，
他娶了一个太太
结果有一天喝酒就跟那个岳母发生关系，
结果一日喝酒就跟这个岳母发生。
这个还是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
这个还是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
所以这个先生跟岳母就出名了，
所以这个先生和岳母就出名了。
为什么会这样？喝酒弄坏。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喝酒。
这个没有宗教伦理，这样不对的，
这个没有宗教伦理是不对的。
所以路德记要阐明是宗教伦理生活的重要，
所以路德记强调的就是宗教伦理生活的重要。
你还是要按照秩序来，
你仍然都是要按照秩序来。
婚姻是好事，
婚姻是好事，
但是你要照圣经规矩来，
但是你要照圣经规矩来，
你不要去破坏婚姻制度，
你不可以去破坏婚姻制度。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你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所以你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虽然我们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很新潮的想法，
虽然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很新潮的
想法，又不是我父母亲要结婚，是我要结婚，
又不是我父母亲要结婚，是我要结婚。
我看到青年这样讲的时候，他婚姻都出状况。
我见到青年这样讲的时候，他婚姻都出状况，
没有办法在教会结婚，
没办法在教会结婚。
所以婚姻的事还是要顺服圣经的交代，
所以婚姻的事还是要顺服圣经的
交代，不要把它弄得复杂，
不可以将它弄得复杂。
神的旨意是主内联婚，我们就这样做就好，
神的旨意是主内联婚，我们这样做就好了，
不要奇奇怪怪
不要奇奇怪怪。
那第三个在神学信仰的意涵上面要表达什么呢？
第三个在神学信仰意涵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谈到表明神所是应许的产业，
就是表明神所赐应许的产业，
才是百姓真正享受福乐的地方，
先是百姓真正享受福乐的地方。
神应许的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神应许的是真耶稣教会里面，
神应许的是在圣经里面，
神应许的是圣经里面。
那你就好好专门经营在这里面地方就好了，
那你就好好专门经营在这个地方就好了，
要在神祝福的地方里面去努力，
要在神祝福的地方里面努力。
你明知道这是错，
你明知道咁
样系错，但是你愿意往里面去钻到错的地方努力，
但你都要转喺错嘅地方里面努力，
你愿意转向错误的地方里面努力，
你愿意转向错嘅地方里面努力，
那你当然会得到错的结果嘛，
咁你当然会得到错嘅结果。
为什么有的人会问酒能不能喝一点可以吗？
点解有啲人会问酒饮一啲可唔可以呢？
基本上你这样问，你就是想喝酒嘛，
基本上你这样问就可
以，所以你才要往那边走嘛，
所以你先至往那边
走，然后找到一个头脑不清楚的教会领导者，你说他说可以的，所以我就喝了，
然后就找到一个头脑不清楚的教会领导者说他可以的，
你自己不清楚，你又教导别人可以这样做，那很麻烦的。
如果你自己不清楚又教导人可以这样做，那就麻烦了。
我觉得光喝白开水就很好嘞，
我觉得就是喝白开水就很好了，
因为我习惯喝白开水啊，
我习惯饮清水，
我只要一喝下去我会知道这个白开水好不好喝，
我只要一饮下去就知道
它里面有没有其他不良的矿物质，我一喝就知道
它里面有没有些不好的矿物质，
因为我常喝白开水嘛，
因为我经常都饮清
水，里面的水是硬水还是软水我一喝也知道了，
里面的水是硬水还是软水，
是自来水还是山上泉水，
是自来水还是山上泉水，
它的纯度好不好一喝就知道了，
它纯度好不好一喝就知道。
那你问我这是什么酒喝我就不知道，没喝过，
你问我这个是什么酒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喝过，
尤其过去还没信主很会喝的，信主以后真的不要再喝了，
尤其是过去未信主的很喜欢饮酒的，信主之后就
没有，你要在神应许的事情上面努力才有用啊，
你要在神应许的事情上面努力才有用，
你才能够真正享受那个福气的，
你才可以真正享受这个福气。
你离开神的地方，
你离开神的地方
一样有考验有饥荒，没有错，
一样有考验有饥荒，
但是你要忍耐度过，
但你要忍耐度过，
度过了你就在那个地方享受神的恩情，
到过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享受神的恩典。
夫妻建立家庭，
夫妻建立家庭，
你要共同承担快乐，
亦都要共同承担快乐，
共同承担痛苦，
共同承担痛苦，
共同承担灾难，
共同承担灾难。
走过了那个感情更好啊，
走过了感情就更加好，
而不是碰到问题就跑掉了，奇怪你家里这么烂就跑了，
不是说遇到问题就立刻走，奇怪你家里怎么这么烂就走了，
你要知道你要站在神应许的地方里面去努力才有享受，
你知道要站在神应许的地方努力才可以，
因为那个地方那个人那个事是神给你的产业啊，
因为那个地方那个人那个事是神给你的产业。
我们再来谈第四点，
我们再来讲第四点，
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约定上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约定上面
很显明了神的恩典的对象，
显明了神的恩典的对象，
从路德记里面看也包含了外邦人，
从路德记里看也都包含了，
但是那个外邦人必须他要找到真正的神得救的教会才有办法的，
但是这个外邦人要找到真正神得救的教会才有办法。
我们看路德记他很坚持要跟婆婆回到以色列犹大地，
我们见到路德记很坚持要跟婆婆回到
他放弃摩亚地他的家族，
他放弃摩亚地他的家族，
所以他有这种努力寻求的心，
所以他有这种努力寻求的心，
神的恩典就也临到他了，
神的恩典也都临到他，
这是我们从路德记看到的，
这个我们从路德记见到，
但是他这一路来也是辛苦啊，
就是他一路来都是辛苦，
要养婆婆，
要养婆婆，
要捡麦穗在田间，
要执麦穗在田间，
那个随时会被人欺负的，
这个随时会被人欺负的，
在当时你捡麦穗是很贫穷，人家看不起，任何在里面工作的男人可以欺负你的，
那在当时执麦穗是很贫穷被人看不起的，那在那里任何工作的男人都可以欺负你，
更何况他又是结了婚先生又死了，
更何况他结了婚但先生又死了，
但是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二章波阿斯跟那些男人说你们不能欺负这个人哦，
但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二章波阿斯跟那些男人说你不可以欺负这个，
有了波阿斯的命令保护没有人敢动他，
有波亞斯的命令保護冇人敢
應。所以他一步一步走來不簡單呢。
所以他一步一步走來不簡單。
最後他才借着在神里面的婚姻得到了这个救恩。
最后他就藉着在神里面的婚姻得到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子说，你看那个对路德是外邦人，他也是信主啊，我们不要一下子跳着这样讲啊。
所以我们不可以一下子说话，这个路德是外邦人，他都信主。
一样，另外一个摩押女子他走了。
另一个摩押女子他走了。
如果路德他不懂得孝顺，不好好的努力做好本分，他也得不到这个恩典的。
如果路德不孝顺，他不好好努力做好本分，他都不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我们单就路德记讲，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现象。
我们单单看路德记，我们可以见到这个。
当然以弗所书那里说并不是我们的义行，而是神的怜悯我们才能信主啊。
但以弗所书说并不是我们的义行，是因为神的怜悯。
提多书也是这样讲，并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啊。
提多书也都是这么说，并不是我们的好行为，是出于
神的。但是我们从路德记可以看到，我们也没有否认一个人怎么样努力寻求主的过程啊。路德记在讲这个，
但我们从路德记看到，我们都没有否认一个人努力去寻求神的经过。
所以他最后抓住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了。
所以他最后抓住进入神的恩典里面。
有的人虽然神怜悯他信主了，
有的人虽然神怜悯他信主了，
虽然有很大的神迹，
虽然有很大的神迹，
但是他后来又犯罪了。
但他后来又犯罪，
这种在我们教会也不少啊。
这种情况在我们教会
真的有大神迹，因为没有几个月又犯死罪了。
有些真的有大神迹，但是没几个月又犯死罪。
那他没有努力再继续追求，
他没努力继续追求，
又回到过去一样，
又回到跟过去一样。
这个在各个国家都有这种信徒，
这个在各个国家都有这种信徒。
只要稍微调查很容易就发现了，
只要稍微调查很容易就发现。
我们看到路德记，
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
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
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
我们再看最后一点，
我们再来看最后
有关波阿斯的谱系。
有关波阿斯的谱系，
他可以追溯到那个十二个支派的犹大，
可以追溯到十二个支派的犹大。
他的谱系啊，
他的谱系
祖宗是犹大，
祖宗是犹大。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六章，
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六章，
四十六章，
四十六章，
请看十二节，
请看第十二节，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十二节，犹大的儿子是以俄南、士拉、法勒斯、谢拉，唯有以和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
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的这个波阿斯的谱系是从这个犹大这边下来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波阿斯的谱系是从犹大这边下来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怎么这么讲呢？
因为当我们在看到那个雅各在祝福那个十二个支派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看到雅各祝福十二支派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就特别有讲到怎么样祝福他们的后代。
在那个地方就有特别讲到怎样祝福他们的后代，
甚至有谈到这个后代必须会有君王的出现，
甚至讲到有个后代必须有君王的出现。
这是神对犹大支派一个很特别的祝福了。
这个是神对犹大支派一个很特别的祝福。
那犹大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应该是排行老四，
犹大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应该是排行第四。
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大儿子才是有福分怎样怎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排行老四哦。
我们中国人观念就是大儿子才得到一些福气，但我们这里看到犹大排行第四。
当我们查考波阿斯的谱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查考波阿斯的谱系的时候，
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犹大，
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犹大。
当然最有名的后代就是追到这个往后到大卫这个地方，
对，最有名的后代就是往后去大卫。
对一个世代的传承，
对一个世代的传承，
我们看到路德记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连接点。
我们看到路德记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连接
点，犹大一直传下来，
犹大一直传下来，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那经过了这个以色列百姓信仰非常黑暗的时代，
经过以色列百姓信仰非常黑暗的时
代，那路德记就做了这个重要的转接点了。
路德记就做了这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准备以色列人的信仰命脉要断落的时候，
是就是在以色列的信仰命脉准备要
堕
落的时候，
结果路德记的出现清楚的交代，哎，那个大卫的中间的谱系，哎，谈到这个地方怎么接起来。
咁结果路德记就好清楚咁讲大卫嘅族谱，讲喺呢个地方点样接落嚟。
所以显明历史的轨迹，
所以就显明咗历史嘅轨迹，
和神救赎的工作上面，
同埋神救赎嘅工作上面，
带出了一个美好的应许盼望，
带出一个美好嘅应许盼望。
所以从这里强调神是非常有信用、很诚实的。
从呢度亦都讲明神系好，
所以这个重要的谱系攸关于到后来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以从呢个好重要的族谱到后来耶稣基督降生，
在路德记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记述。
咁路德记里边，我哋就见到非常重要嘅呢种记。
马太福音、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路加福音。
两个福音书都皆采用路德记所记载的谱系哦。
两个福音书都采用路德记记载的谱系。
这个我们刚才在路德记里面可以发现有念了这一段。
呢度我哋头先喺路德记发现有呢一段。
刚刚那一段也是我们看到两个福音书都采用了它。
啱啱头先嗰段我哋都见到两个福音书都有采用。
从上述五点，我们看到神学意涵的内容啊。
从上述五点，我们可以见到神学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
人类的世代里面，
人类的世代里面，
要努力学会怎么样顺服神、敬畏神，
要努力学会怎么样顺服神、敬畏神。
神对你的应许就不会断掉，
神对你的应许就不会断掉，
他一定会显明，只是时间迟早会显露，
他一定会显明，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谈完了这个有关神学信仰的意涵呢，
讲完了这个有关神学信仰的意涵，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这一卷短短的四章它的主要的结构。
那我们就简单地讲一下这一卷四章主要的结构。
有人这样分段、哦、
有人这样分段，
随着主题探讨就有不同的段落，
随着主题探讨就有不同的段落。
如果我们按照发生的地点来作为一个分别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照发生的地点来做一个分段的时候，
我们来看第一章地点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第一章地点发生在什么地方。
第一节在摩亚地。
第一节在摩亚地、
啊、这个是在外邦、啊、
这个是外邦。
所以第一章地点发生在摩亚地，
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地
点发生在摩亚地。第二章呢，
第二章，
第二章就在第一节第二节。
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事情发生在田间，波阿斯的田间。
事情发生在波亚斯的田间。
第三章地点发生在哪里？
第三章地点发生在哪里、
哎、在那个他们收完了稻麦以后晒在那个广场上面，叫做禾场上，
就在他们收割之后晒在那个禾场上。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晒稻谷的禾场上面、啊、
所以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晒稻麦的禾场。
第四章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啊、
那第四章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呢？第一节
城门口。
城门口，
这是用发生的地点来做的这种纲要、啊、
这个是用发生地点、
如果用家庭生活为主的时候，
如果用家庭生活为主的时候，
那种生活的关系、啊、
那种生活的关系，
用这个为主轴的时候，
用这个作为分段的时候，
作为主轴的时候，主轴啊，一个路线的意思了、啊、
主轴。
我们谈到一个观念，主轴就是主要道路的意思。主轴、
哦、主轴就是主要道路的，
这个你在文学写文章一定会用到的字啊。我们用家庭生活为主要路线的时候，
我们用家庭生活为主要路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段分这四章。
我们可以分这四章分。
第一章以爱为基础。
第一章是以爱为基础。
第二章以爱相系。
第二章以爱相系。
第三章以爱成长。
第三章以爱成长。
第四章以爱成就神的功。
第四章是以爱成就神的功。
我们每一章内容都可以这样定下来、哦、
我们每一章的内容都可以这样定下来。
但是本卷所关心的神学主题，
但是这一卷所关系的神学主题，
是着重在回归的信息上面，
是着重在回归的信息上面。
你错要改正，
你错就要改正，
归向神，
归向神，
你才能够享受在神里面丰盛的恩典怜悯，
你才可以享受在神里面丰盛的恩典。
所以这个信息主题非常强，
所以这个信息主题非常快，
所以我们就排开了另外刚才两个分段的纲要，
所以我们排开了另外两个分段的纲要，
因为它关系着前面的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历史，
因为它关系到神之前拣选亚伯拉罕的历史，
然后它又关系着后面耶稣基督降生的见证，
然后它又关系到后面耶稣基督降生的见证，
这整个神历史的作为太重要了，
在这个神的历史里面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回归的动作，
所以见到他们回归的
动作，一步一步就感受到神的恩典非常奇妙，
一步一步就感受到神的恩典非常奇妙，
所以让回归的人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所以让回归的人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会让人产生满足的赞美的声音，
会让人产生满足的赞美的声音，
甚至荣耀归向神了，
甚至荣耀归向神，
所以他的信息应该是在回归到神的恩典里面，那才重要，
所以他的信息应该是回归到神的恩典里面才重要，
所以我们用这个做角度的时候，
所以我们以这个做角度的时候，
小弟就把这四章分作这样，
小弟就将这四章分作这样，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研究的书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还没见到其他研究的书有这个看法，
后来做了这种研究以后，
后来做了这个研究以后，
也做了发布，大家感觉的应该是这样比较好，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这样比较好，
那第一章我们就是回想神恩，
第一章就是回想神恩，
第二章，
第二章
体认神恩，
体验神恩，
第三章，
第三章
仰望神恩，
仰望神恩，
第四章，
第四章
得享神恩，
得享神恩，
如果我们用回归到神的恩典里面，其实四章就有这种的见证，
如果我们以回归神的恩典这样来看，四章就有，
当我们用这种角度去探讨，你自己再看都感动了，
那如果我们用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自己看都感动，
用这种主题做探讨的时候，我们也在不同的地方发表过了，
我们用这种主题做探讨的时候，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发表过，
后来就发现德国有一些神学家也是有这种讲法，
咁后来就见到喺德国有啲神学家亦都有咁样
嘅睇法。我有碰到一些在国外的传道，他们也感受到应该是用这种主题来表达路德记。
咁我喺国外亦都见到一啲传道亦都认为应该系用咁样
嘅。那再来嘅每一个礼拜三，
再嚟嘅每一个礼拜三，
我们就开始进去第一章里面哈，比如说他是回想神的恩典，
比如系回想神嘅恩典，
我们就分几个段落，
我哋就分几个段落，
然后每一个段落就是用一堂的时间来讲，
每一个段落就用一堂时间嚟讲，
让我们更加清楚，
让我哋更加清楚，
希望对我们从今以后信仰更加坚定，
希望令我哋从今以后信仰更加坚定，
好让我们不要失落主的恩典，
好让我哋唔可以失落主嘅恩典，
唱诗，
唱诗
三百零五首，
307首，
对不起，三。